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在这里来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傍晚的时间呢，陪伴你经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不单单我们在这里两个人来分享，我们更是盼望你呢能跟我们彼此的来分享。
是的，我们也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发个短信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提点的话，批评负面的声音我们也愿意接受啊。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的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够跟我们联系上了。
我们这个每一天呢，经过不同的这些事情啊，特别是我们一年有四季啊，那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外面的天气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保暖啊，特别是我们冬天来的时候呢，要注重这个穿衣服啊。
天成呢，我上个月去充电了。
充电，
我是一台手机，把自己比喻成手机
哦，
在适当的时候要去充一下电。
我以为你是插上那个插销插电呢。
没有，不是电器，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的。我说的充电就是去放假旅游。我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去哪里？
你没有看我发在那个微博上面的那个照片，我骑骆驼啦。
哎呦，我还真是没有看到你的
照片。我骑骆驼啊，对啊，我在沙漠骑骆驼。那你觉得我去了哪里？
你去了非洲。
我告诉你，猜一百次可能也不会猜中。
去哪里？
我去日本呢。
日本去骑骆驼？
啊，日本原来有沙漠的，是在日本的鸟取。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但是漂亮的地方还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首先，第一，我病了；第二，真的很热，很热，很热。
所以你这个充电充的哇，
哎，也算是充过头了吧。中暑了，有点感觉过热了那台手机。
对，
没有，就是真的很热。但是沙漠那个风景，你会觉得真的赞叹上主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很宏伟的景观。
所以呢，有的时候那个烈日炎炎呢，有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不同的经历啊。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季节里面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啊。那小燕呢，能够在这个日本骑骆驼，也是一个很新鲜
的事。我看见那个骆驼，我都替他感到辛苦了。他也是轮班的嘛，四只骆驼然后轮流，然后把人载上去的。
你也不用替他担心，因为骆驼就是在沙漠里面。
对对对，我顾虑太多了。那这个烈日炎炎，大家一定要注意。幸好呢，上主他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除了创造太阳之外呢，还给我们创造了云呢，云朵去遮盖这个阳光。
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烈日炎炎，这个一片阳光啊，然后就是上面头顶上有一片云挡住你，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这个是卡通片来的吗？
不是，我就经历过。
哦，真的？
哎，你别说，我前两年去这个中国的西北啊，也去一个沙漠。在沙漠，当然那个，
哎，咱们都想挺喜欢去沙漠的。
那沙漠呢，那个没，当然没你说的那个，可能没你那么大。但是呢，在那个沙漠的当中呢，我们真是有个经历啊。
什么经历？
就是大太阳。但是就在我们头顶上有一块云，那个云呢正好把我们遮住，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到那个太阳直晒下来的感觉。
刚好不多不少，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一个湖的边上。
你别说，除了云朵能够帮我们遮盖阳光，最近不是台风吗？这个山竹事件，我发现用了大树，虽然很多大树都倒下了。但是你发觉没有大树的话，如果下雨的话，没有帮你撑伞呢。大树是一个很好的雨伞来的，基本上，所以大自然很多的美好的花草树木呢，也是某个程度是给我们的一种保护来的。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种正常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当中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历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险记啊。那我们在这个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啊，主 带领以色列民离开了这个埃及地以后，他们在旷野当中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又来到了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播放的时间了，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上一次我们说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主看顾和引导他们。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也可以拥有这样的福气。条件呢，是我们必须跟从主，愿意顺服主的带领。对摩萨来说，云柱、火柱具有莫大的鼓励作用，他们仿佛是主的战车，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做开路先锋。这些云柱和火柱更是代表着主的安慰，因为他们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慈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在这里我们要稍微一提的是，就是主爱人，并非因为我们是善良的，乃是他要使我们成为善良的。主不单只不撇弃那些属他的人，他更要帮助他们成为善良的。从埃及到迦南的捷径是穿过沿海的非利士人之地，全程啊只不过160公里左右。但是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主并没有让以色列人走这一条路，因为主知道人的心，他不要以色列人因为遇上战事而害怕、后悔，并且走回头路。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刚刚离开埃及，正是兴高采烈的。如果在离开埃及的路上，再一次遇到了拦阻他们，可能啊，他们的信心就会失去。主完全的理解人心里面的状况和需要，因为他就是那位创造人的主，他对人了如指掌。人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隐藏自己的意念。为了帮助以色列人顺利地离开埃及，主就让他们走另外的一条路。主让以色列民不需要经过战事，他带领以色列民绕道而行。但是在这个安排当中，主仍然要以色列民学习到另一种功课，那就是要考验他们的耐性。因为绕道所需要花的时间会比一般正常走捷径的时间长，那么以色列人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会推迟，所以以色列人要快快地到达目的地，他们必定会不耐烦。不管怎么说，对于那些胆怯没有经验的以色列人来说，绕道走确实是更安全更稳妥的。当以色列民知道他们要绕道而行的时候，他们一定很失望吧。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顺从主的命令，安营在主所指引的地点。对于摩萨来说，他一定会听从主的吩咐，因为在过去的日子，他看见了主在他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他深信主必定不会使以色列人走到毫无出路的境地。但是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并不是好像他一样的顺服，可能在他们的心中还存留着一些疑问，只是话还没有说出口而已。在往后的日子，我们会看到很多以色列人不信和不顺从的例子。主究竟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绕道呢？除了让以色列人不遇见战事，他还要在法老和埃及人当中彰显出自己的能力，好让以色列人靠着他完全的得胜。人的意念不能够高过主的意念，人的智慧也不能够高过主的智慧，因为 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主所创造和管理的。
遇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遇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天成，我告诉你，如果要选十首最喜爱的诗歌呢，
嗯，
刚才那首《云上太阳》肯定是榜上有名。
为什么呢？
好听，旋律很好听。如果不是因为我今天嗓子不好，
你跟着唱，
我一定忍不住唱了
啊！的确，
云上太阳，
哇，那你接着唱。
不要了，不要，我怕吓坏那个听众。
这个歌呢，歌词很简单，但是体验出了一个真理，
嗯，
就是这个云上太阳呢，它永远在那里的，
嗯，
就是不管你有下雨啊、阴天啊，那个太阳总是在那里，总是显出它的那个光芒。
是的，今天13章17到22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终于成功离开埃及呢，那是不是代表上主的拯救已经是来到终结或者已经来到大结局呢？那当然不是，是说明他们将要展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
嗯，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就显出主呢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呢，就让他们绕道而行。绕道而行呢，不是说啊，他们好像没有事做，让你们在那里兜圈子，而是对他们的一个保护。因为他们刚刚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呢，面对很多的敌人，那如果他们直接就往那个他们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呢，那可能受到很多的对方的攻击。所以呢，上主让他们绕道而行，也是对他们的保护啊，就像云上的太阳就在那里保护着他们，有云柱有火柱呢，也在那里保护他们。
是的，上主的确给了以色列民还有穆撒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引领前路。就像日间还有夜间，他会用不同的方法， 去引领你的道路，日间的话就用云柱。那这个云柱呢，除了有保护的作用之外呢，上主也会从云柱里跟人讲话的，
嗯，
去晓谕以色列民在日间的旅程，也同时也像我们刚刚讲的遮挡猛烈的太阳。那至于火柱呢，我真的觉得那个画面应该是很震撼很震撼，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这个火柱呢，一方面是给以色列民带来这个光明，
嗯，
哎，原来另一方面呢是给埃及带来黑暗的，
嗯，
这个火柱。
对，那同时呢，这个火呢也对他们一个取暖的，因为晚上的时候在沙漠的旷野地很冷啊，
冷，嗯，
所以有火呢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取暖的一个作用。那刚才你讲的说这个主呢向他们说话啊，
嗯，
就是在云柱当中说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讲话？人为什么要说话？有没有想过
人为什么要说话？
对呀，啊，人每天都在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说话？
如果光是用这个国外说 body language 身体语言，
嗯，
会有很多误会产生的，交流的不够透彻，你不会觉得吗？说话，
说话是一种交流啊。
对啊，你刚刚说如果没有说话的话，
没
有言语的话，
我没有说，我就说为什么人会说话？
为什么人会说话？那
我们要
问一下上主。
其实人说话呢，有一个目的，就是一个交流、一个沟通嘛，
对啊，
就是一个表达嘛，
表达自己的
情绪，就是我内心里面我的一个想法，我要告诉你，否则的话呢，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嗯，
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呢，大家有一个交流，有一个沟通，这样呢，我们能够彼此的了解。
而且呢，我们经常觉得说话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在对话，或者多于两个人嘛。但是呢，刚刚我从这个出埃及记十三章，我领悟到一个重点，什么呢？刚刚也说上主借着云柱跟人讲话嘛。其实今天即便我们看不见云柱，看不见火柱，但是上主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跟我们讲话，就是天经，很宝贵的那柄天经，他，
嗯，
也是在讲话。
对，这个天经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主的一个真正的心意啊。今天我们，你说我看不到，我也听不到那个上主在哪里，但是呢，我们能够通过心灵，让我们知道上主让我们所去做的、所去行的。
当然呢，千万不要觉得我今天能够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多人生下来可能就是一个哑巴，可能身体上有很多缺陷，所以经常呢天经很好。他说舌头是最小器官嘛，但是如果你不好好去使用的话，它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武器去攻击身边的人。
嗯，
所以一定要慎言呢，要说造就人的话，要好好利用你能够说话的这个能力。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信仰人生金钥匙里面就讲到人为什么要讲话，那讲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要为了造成改变而开口。曾经有一次，某位与我略有交集的仁兄，做了一些让大家颇不认同的事。我跟他表达了我的看法之后，他仍然坚持己见，当下我便没有再多言。有人知道了便问我，他做的事明明就不对，你为什么不多讲他几句呢？我分享了我的立场，因为时机不对，我这个人不纯粹为表达意见而讲话，我讲话的前提是为了要能造成改变。现在的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若讲了，只能纯粹表达意见，但无法造成改变。不但如此，而且可能还会破坏了我跟他之间的情谊。即便有一天时机到了，我真的开口，他也不会听了，因为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早已有了嫌隙。 我不纯为表达意见而讲话，我讲话更是希望能够造成改变，这是我一贯的立场，特别是在正式公开或已有冲突的场合，否则有时我宁可沉默。下面我用一个图形来与大家分享三种类型的言语以及它们各自所带来的后果。这个图形是由左右两个圆交叉重叠而构成，左边的圆未重叠的区域称为 A 区，右边的圆未重叠的区域称为 C 区，左右两圆相互重叠的区域称为 B 区。在面临人际之间的起见时，上图这两个圆代表了我们对当事人所讲的话的类型，右边那个圆代表的是造成改变，我指的是好的改变，左边那个圆代表的是表达意见，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的话语是坐落在 A 区，有表达意见了，但没有造成任何的改变，这样的言语常常会沦为纯粹的情绪发泄，甚至弄不好还恶化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见过有的尊长训晚辈，其言语确实有达到他表达意见的目的，但完全没有造成晚辈的改变，有的甚至还适得其反。这样的言语属于图中的 A 区范围，有的话语是坐落在 B 区，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造成了对方的改变。不管你是苦口婆心的规劝也好，痛心疾首的斥责也好，总之听着确实改变了，都算是圆满收场，亦是最常见的成功规劝说服模式。这样的言语属于图中的 B 区范围，有的话语是坐落在 C 区。这种人很妙，他要你改进某些做法，却不指责你，不表达他心中对你那些做法的不屑或不认同。那么他怎么讲呢？他举一些典范也好，转个弯鼓励激发你善的一面也好，总之他的言语确实造成你的改变了，但妙的是他并没有表达出心中对你某些行为的不屑或不认同，这样的言语属于图中的 C 区范围。想一想，无论是在职场遇上令自己不以为然的事，或是在教育子女辅导后辈时，您所惯用的言语通常是坐落在图中的 A 区、 B 区还是 C 区呢？若以我所提出的这个图来看，我必须说今天这个社会充满了太多的 A 区言语，太多人只会一昧地表达意见，却没有智慧去思考能否造成改变，自然也就无法让当事人听进去。我并不是说这种纯粹表达意见完全没有必要，但点到为止即可，说多了听在当事人耳里往往会变成一种不必要的挑衅贬义。无怪乎天经常叮咛后世要适时地勒住自己的舌头，多言多语反而坏了事。在许多时候，讲话不应只是为了表达意见，更是要能造成改变。深愿你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能多坐落在 B 区或 C 区，不只是做一个有声音的人，更是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 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一个钟摆的功能不在于快速，而在于准确，说话也是如此。富兰克林。
当我们在这个刚才所讲的讲话呢，其实是为了带来改变啊，要造成改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呢，我们有个动机的，不是为了去伤害对方，不是为了要整对方，而是为了要改变。改变呢，不是说我要把对方要改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而是说当我讲话的时候要传达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是让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因着这个话呢，带来积极的改变的作用。
要传达一个很精准的讯息嘛？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伟人爱因斯坦，他弄了一个成功的方程式，其中一个因素呢 ，X 就是少说话，说一些造就人的话，说一些能够改变人的话，就是废话少说呢。
所以那个 X 也很重要啊。
那个 X 很重要。
如果我们讲了很多话，但是都是 X 的话呢，那就很麻烦了。
很多误会出现了。
那我们在这个其实我们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呢，其实我们每一天不知道讲多少话啊。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出去坐车到这个外面去，其实我们讲很多话，尤其是女孩子，你发现呢，女孩子比男人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有吗？请不要标签我
们女孩。从这个心理学讲，的确是这样。男人呢是这个话是有限的，女人的话呢可能比男人要多很多倍。
是因为女人比较容易去敞开自己的心怀，愿意与人去分享自己的事情。
男人也不是说不愿意敞开，而是说这个主在造这个人的时候呢，就规定了男人就是一天讲那么多话。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男人啊，回到家里面
就不讲话了，
不讲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把所有的话都讲
完，在公司里讲完了，
回到家里没话了。然后那个太太说：“你看你怎么不讲话呢？”然后哆一大堆的东西。那结果呢？其实两个人呢，其实误会。
啊，真的吗？
所以呢，我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呢，真是要有智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天经引之乐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呢，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讲话。
四章六节说到，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使你们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个人。
我们真是要常常带着温和，而且好像盐调和的啊。这如果我们讲的话没有味道，不能去影响别人的时候呢，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讲话呢，真是要带着温和，带着调和的作用，能够改变每一个人，更是带来积极的作用。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